好，那我们昨天接续昨天，我们开始跟大家查考启示录二章八节到十一节，这个七封给教会书信的第二封，就是给士美拿教会的书信。我们昨天讲到说，这个第九节，主耶稣的启示说，中间啊，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好，那这个毁谤话，昨天我们提到了，在当时2000年前可能说的毁谤话，我们说有六点。那在给各位的讲义，小弟是写到五点啊，只写到五点。好，如果大家要有拿到小弟给大家的讲义的话，是写到第五点。我们昨天也讲到的大概是第五点啊，那再来呢，其实到现在为止有另外一种毁谤话啦，就毁谤说我们神的教会真耶稣教会是很骄傲的，然后是很自以为是的。那为什么有这样的说法呢？因为我们根据圣经以及真理圣灵的引导，我们说我们真耶稣教会是独一得救的教会。于是其他的说，怎么会只有你们教会是独一得救的教会呢？目前大概啦，大概概算一下，光是在台湾的基督教派就有可能4000多派，在整个世界上大概有14000多派。那我们真耶稣教会好像只是这众多数字当中的一个教派或一个教会，凭什么说我们是独一得救的？所以今天有这样子的一个话，以至于我们内部也开始有一种声音说，是不是不要在公开场合或者跟其他教派的朋友在谈论或谈道当中去强调我们是独一得救的教会，因为这样子啊，好像会引起冲突，会引起不快。那这个讨论跟声音呢，终于在7-8年前、在我们总会形成了一封公文。那这个公文里面啊，公文，我记得那个公文，为什么小弟会特别注意到那份公文？因为我是到中区协助灵恩布道会，当时有一个相对年轻的传道，他就拿着这封公文来请教我。他说，前辈，我请教一下，这封公文里面这两点到底要怎么执行呢？怎么执行？因为那两点说，第一个，如果我们是在对外的场合，就尽量不要说我们是独一得救的真教会。那如果我们是对内的场合，那么就这样讲，照着我们之前的传统这样讲没有关系，大概是这两点啦，文字上比较简单。那他就请教我啦，我看一看，仔细想一想，我当时凭着圣灵的感动就回复他说，这两点我不知道怎么执行。好，那请问各位啊，这一次就昨天跟今天我们屏东教会办的圣经讲习会到底是对内还是对外？那这要去定义啊，对不对？照理说圣经讲习会应该不是布道会，或者不是我们所称的福音茶会，那应该是属于对内嘛。可是我们当中也有一些是慕道朋友啊，还没有在我们真耶稣教会受洗的，可能在其他教派有受洗过的。那到底这是算对内还是对外？那再来，每一次难道聚会的时候，不管是5个人、50个还是500个、5000个，我都要先问一下，说在场的诸位赞不赞成本会根据圣经所归纳整理出来的10大信条、5大教义吗？然后全部都举手啦，没有一个不举手的，我再说啊，我宣布今天是对内的聚会。那只要当中有一部分的人不举手啊，这个在今天是有可能的哦。小弟凭爱心说诚实话，即使是问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在真耶稣教会洗礼过的弟兄姐妹，问说有没有100%赞成是10大信条、5大教义的，可能有一些都不太敢举手啦。那请问这个时候又是对内还是对外？好啦，这个得大家思考啦。所以我真的搞不清楚，因为对小弟来讲，我每一场聚会我没有分对内跟对外的啦。每一场聚会就是借着应许真理圣灵的引导，奉主耶稣圣名讲神的道嘛。那讲神的道还有分什么可讲不可讲的吗？不就是光明磊落把全被得救的道理阐明清楚吗？大家认为是不是？所以何必去分对内对外呢？小弟在这里讲的话，没有一句不能公诸于世界的，没有一句不能公诸于世界的。 因为我是奉主的圣名，是在讲圣经的道啊。好，那再给大家思考的时候，再退一步讲，假设今天我们真的这样做，因为为了当时气氛好一点，可能有其他教派的朋友们也跟我们一起在聊天，在交通，在相处，结果因为怕气氛不好，我们就不根据圣经去讲说，其实根据圣经，我们教会的内涵就是一个得救的教会。那因为我现在在研究这几千个教派，我还看不到任何一个教派，包括天主教，包括东正教，包括其他的教会，没有一个信仰内容跟我们这耶稣教会是一模一样的。我是根据这个信仰的内涵，所以我说，既然我们是得救的，所以我就姑且称它是唯一得救或独一得救的。好了，我这么一讲，如果我不这么讲，大家说这么讲气氛会不好，那我以后都不要这么讲，小弟都不要这么讲的时候，难道我们以后就一直会和好吗？小弟退一步来讲了，因为我有认识很多外教派的朋友，包括长老、长老娘，包括牧师、牧师娘，包括他们的传道师等等啊，还有他们的执事啊，男执事、女执事、负责人，我都认识一堆，蛮多。甚至在以前小弟的注目经验里面，他们有些人都长期到我们教会来慕道，也跟小弟泡茶聊天，是好朋友啦。老实说，谈论到最后，大家关心的，既然都是基督徒，所谓的基督徒，大家关心的一定都还是神的道嘛。我们绝对不是为了泡茶聊天，对不？说五四三而已啊，是不是？所以一定是聊到最后，一定聊神的道，聊神的道就离不开圣经，离不开圣经，到最后一定会谈到到底会不会得救嘛？我们今天信仰的目的是什么？只是为了得到今生的安慰与平安吗？对，这是我们追求的，但绝对不是我们的目标啊。我们真正的目标是得到神给我们预备所要赐给我们的永生啊，这就是我们所讲的得救。那既然这样子，所有教派的朋友，不管什么教派，跟我们相处在一起，一定就是会谈到这一部分。那谈到这一部分的时候，难道不用去谈我们彼此的义跟同吗？一旦谈到义跟同之后，我们就要回归圣经嘛。好，那到时候又讲说，如果我啦，因为我有认识这么多朋友，我现在借位思考，我们叫做转换角色。如果我是其他教派，我认识的这些长老牧师，我今天不是真耶稣教会的传道人，我听过真耶稣教会讲过他们是唯一得救的，我若是我教会牧师吼，现在你不要说你唯一得救啊，我一定马上追问一句，那请问啊，请问赖传道，那你认为我们这个教派会不会得救？各位，如果我是外教派的牧师，跟你聊到最后，我不问你这一句，我也是跟你白交往啦。大家能够理解吗？因为得救是我们最关键的问题嘛。既然今天你们真耶稣教会不再称你们是唯一得救的，那你们说你们是得救嘛？很好很好，今天气氛好一点了哈。那我要问你一句哦，今天如果我跟张执事在泡茶，我是外教派的牧师，我一定问你一句，那请问张执事，请问你认为我们教派会不会得救？啊，你管个阿麦啦，麦公这一啦，泡得假萝卜崩啦，不行啊！这种问题怎么可以打模糊仗呢？对不对？打模糊仗，主耶稣不喜悦啊！因为主耶稣来传的福音就是要让我们得救啊！所以当他问说：“请问我们教派会不会得救？”那我会说一句哈，我会说一句：“我认为你是为主耶稣开路的基督徒跟教派。”那得救的要道是什么？来啊，开始翻圣经。然后每次小弟的经验，我告诉你，我执行过好几次的。每一次从哪里翻？就从五大教义里面两三样不一样的，翻不到五到七分钟之后，我告诉你，对方一定说：“啊，好啦，泡者茶，卖再严肃啊啦，卖伫遐啦啦，咱继续来泡茶啦。”因为我们真耶稣教会的十大信条、五大教义，要赞美诗前面每一条都是有根有据，还不是只有一节经文。你有没有发现，都是好多经文支持的啊？所以一翻经文翻到后来，你就说：“哎，那为什么你们没有这样？为什么没有这样？我们这样子。”他到后来他就讲不太下去啦，讲不太下去就不要再继续讲了嘛。可是不要继续讲，小弟也绝对不会再继续讲下去。 因为我相信圣灵的引导一定会去开通他的心，开通他的心，他会回去思考。所以他那说啊，那麦克继续讲这些啦，不要紧啊，这是太严肃了，好啊，你我知呀，我知呀。有时候小弟会问到后来说，那你觉得呢？问到尖锐的问题呀、啊，问到尖锐的问题，那为什么受圣灵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十章，包括到十九章、十七章那里记载的，都讲得这么明确，那你觉得呢？我遇过几个外教派的朋友，很认真，他不会跟我糊弄，他会跟我回答，欸，奇怪呢，不同教派都回答一样呢。嗯，我回去再好好想一想，这就够了，剩下就是神的空间啦，这样大家理解吗？所以讲回来就是这样子啊。今天如果你说，欸，那请问我们教派会不会得救？你说不要谈这个，你不然就要回答会跟不会。你一旦会说，欸，我觉得应该也会得救吧。那我请问大家，如果今天我们信仰的内容都不一样，你说这个教派会得救？小弟在这边奉主耶稣圣名讲了，我不会留在真耶稣教会啦，我不会留在真耶稣教会，因为我是20年前来信主的。那时候我就跟耶稣讲一句话，说我虽然没有查过圣经，我今天开始嘉义教会的每一堂聚会我都不会缺席。所以到后来我们嘉义教会那个高长老啊，看见我说我还没有洗礼啊，他说我没看过没得奖哦，比基督徒更加基督徒。高文峰长老大家认识吗？那个时候开始每一场嘉义教会任何一个活动我都没有缺席，不是我突然赞成这个教会，因为我跟主耶稣讲一句话，说我每天查考，根据你赐给我的智慧，我要看前面这一本圣经，只要我听台上讲的这些人啊，因为我相信人会犯错，那个时候我都还没研究过圣经，我就知道之所以分这么多教派，就是因为都是人的缘故，绝对不是神的缘故啦。而为什么同一本圣经大家解释出来会不一样，一定都是有人很多的意见，或者假或者咸。所以我就跟主耶稣自己内心说，我只要查考，只要台上讲的让我看到，依我的智慧判断跟圣经任何一个地方有不一样，我马上转头离开这家教会，愿你引导我到真正得救的教会。可是现在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吗？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再也没有离开过真耶稣教会。所以我不是因为任何人的感情或情面，叫做寻思情面，才留在这个教会的。那今天如果这里不是真耶稣教会，不是唯一得救的，我留在这里干嘛？我讲一句齁，可能大不会的话，一样要当牧师，一样要当传道，我不会留在真耶稣教会。别的教派可能信徒更多，我可以牧养更大间的，而且我每个月的生活费可能多这里3-4倍，我不客气的讲啊。就曾经有外教派的长老，我也奉主耶稣圣名讲，这是真的啊。他就问我说，团德，哎呀，我跟你问吼，我看你做个这认真，我你每天几乎每天访问，每天晚上领会，还加上星期天还有很多教会活动，你讲这问者，你先话回话者，你关心，因为他是长老会，在中南区某个长老会的长老，那边他的家族全部是长老、执事、牧师啊，遍布海内外啊。哦，他就问我一句，因为他很惊讶说，你们为什么做得这么认真？然后我这种事情我也从来不怕人家知道，我不会像很多我的同工跟前辈不想把自己的生活费让大家知道，好像这样子怕人家说长说短，我觉得这没什么好丢脸的啊。我当时就跟这位长老我就讲了，我说你真的没问吗？他说，嘿，我问真的哦。哦，我看你说到这个认真，不知道你教会你多少呢？我说没多少，我现在给你报告，我银行婆，我邮局的婆啦，因为总会，我们台湾总会就是邮局的婆，我每个月现在你还是28,500的生活费，28,500。当然我再给你报告，再加上我住过两间教会，他加减有给我补贴车马费，还有一点物餐费，就是这样。你敢知影？迄丢了下下，遐卖留落来。我卖讲对一间，然后无恁去找个歹啊，对不？伊个甲我讲，哈，啊你做个遮认真？我讲，嘿，是安怎？迄阵我个行行都要请阿姨都要出来啦。 伊个讲吼，阮即马，阮教会的长，阮教会牧师个牧师娘吼，逐个月领大概你个六倍，啊，一礼拜加三节，就是星期日三节安尼尔。各位听得懂了吗？那如果 我一样到别的教派都会得救，我老底家是安那头壳歹呀？啊？我在奉主耶稣圣名讲，有其他教派的人来找过我啦。如果那些教派也能得救，我在这里讲给这几十个人听干嘛？我出去可以讲给几千个人听啊？没有，我回答，伊讲啊，你哪这个才认真？我甲伊讲。阮真正所教会团队者拢安尼，伊讲哈，是安那讲？我讲，因为阮知影，阮是为着应信的努力，阮毋是为着生活回来，毋是为着信者的罪甲救来。小弟在这里讲这么多给大家听，大家有没有一个觉悟？我讲这个实在是够明白啦，本来也不该讲这些话，但是有时候不把这个话讲明白，我怕大家听不懂。你们或许在这个教会里面，是因为有父母、有阿公、阿嬷在这里出生，就把你抱来洗礼啊。我不是啊，但是我绝对不会离开。到我从第一天查考到一年以后，我受洗了。我跟耶稣讲说：“以后就算这教会吼发生什么代志，把我斩出去，拜托你一感动我，我白嘛爱个白带。”哎，大家了解不？这就是我的祷告呢。这是我的祷告啊！我们到教会来到底是为了什么？不对啦，弟兄姐妹彼此相爱是理所当然啊，就是追求得救永生之道啊，这是不能开玩笑的啊！不是到哪一个教派教会去都是一样。好，这讲太多了啦齁，这在讲到毁谤啊！大家讲义上是第五点，我加了第六点，今天有时候也是这样子。那么真耶稣教会这么骄傲，都不合群啊，对不对？圣诞节快要到啦。你们知道吗？过去也有很多其他教派联合教派吼，递上节目单说：“哎，罗伯叔邀请你来啦吼，我那麦讲足形象的啦吼，来，我讲啊要邀请我去哦，我紧做你讲三点钟给你吼，主上面上午到晚上的节目嘛，我绝对不会去的、啊，不是我看不起他们，我很尊敬这些朋友，尊敬归尊敬，尊重归尊重。”但是道理绝对不能马虎，跟我们得救相关啊。好，那我们现在再拉回来了齁。好，我们继续看启示录二章。这里第九节最后这一句话说，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这个撒旦一会齁，这个会到底是什么意思？它不是我们一般想的教会，不是教会。这个一会啊，它的原文，它的希腊原文叫做一个会堂，撒旦的那一个会堂。这个会堂是什么会堂？这个会堂在今天有特别的用法哦。这个在新约希腊文里面叫做 synagogue， 熏阿国给啦哦。新约希腊文念起来这个熏阿国给，熏就是一起，阿国带领给地方，一起带领的地方。Synagogue 就是我们后来所称的犹太教的会堂啦、啊、Synagogue 就是这样来的，这样大家理解吗？所以这个在讲什么呢？说他乃是撒旦那一个会堂里面的人啦、啊、这些自称为犹太人的，哇，其实觉得很了不起，很属灵。耶稣哦，这是耶稣讲的，不是使徒约翰讲的，他们其实是撒旦那一个会堂的人啦、啊、哦，这事情很严重的呢，有严重哦，很严重啦、啊，那这个后来有人就把它演绎为指的全部的犹太教都是信撒旦的，不是这样子的，而是说刚好这一些人啊，这一些自称犹太人的人，他们其实在当时这个士美拿这个地方大概一直在攻击教会，反而不是其他的宗教为主啊，反而是以犹太人社团或犹太人的会堂为主体在攻击基督教的教会啦。哦、大概我们理解上这一节是可以这样子来演绎来理解，但是我们听到这一句第九节后半节，我们听起来是觉得多么的令人震惊忧伤啊，因为这些本来在肉体血缘上跟传统上应该都是最正统最标准属神的百姓嘛， 大家说是不是？他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是真正亚伯拉罕肉体的后裔啊，不只是渐渐脱离了神的道路，甚至已经完全不自觉的，小弟要强调，完全不自觉的成为神的对面另外一边的人的不自知啦。所以我们也应当要警惕与警醒，什么是与撒旦同一会呢？我们继续在思考，他们可能不自觉，没有意识到，也绝对不会承认，甚至他们的心里还一直认为自己是属神的。那我们现在就要来想了，整本圣经告诉我们撒旦会做什么事。好，我希望我们接下来再继续查考之后，我们不要拿这些标准，尽量不要去想其他人啊。因为小弟一开始会查考启示录，是因为我在去年底有讲过，我认为启示录是末世灵修最好的一本书，灵修。还记得吗？我去年有讲过灵修，圣徒灵修的标准啊。所以有时候我们把启示录当成一个启示在未来的事情，是一本预言书，固然没有错。其实你仔细看啊，这些在讲七教会，尤其是前三章，为什么我花这么多时间讲得这么仔细？这不应当是我们每一位真正属耶稣基督圣徒应该拿来省察自己，来重新看待自己的地方吗？好，所以我也是希望这样。我们讲完之后，我就想说啊，你传道讲的一定是某某人啦，某某人就安尼啦，某某人就安尼，某某技术传道就是安尼，安尼就歹啊。为什么？小心一点哦，我们回来看自己。我本来也是为自己的查考，好。撒旦告这个经文告诉我们，撒旦会做什么？第一个，我们来看历代至上二十一章第一节，旧约圣经，历代至上二十一章第一节。好，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数点他们。阿们。所以这个经文我们看到了撒旦会攻击，攻击什么？神的百姓。所以这是第一个，圣经告诉我们撒旦那一类。但是撒旦你说是一个吗？是多个吗？我们今天没有查考这个啦，反正只要是什么是撒旦啊，希伯来文就是撒旦，撒旦啊，就是做对的啦，就是做对啦。哦，这个我们到后来哦，我们七教会书信里面有一个地方特别有讲到这个，就是做对这一件事情，主耶稣亲口讲的。好，那这个做对，做对怎么做对呢？攻击神的百姓怎么攻击？在言语上，在做法上，在心态上，都要让属神的人受损伤、受伤害。好，那我们想回来，我们自己曾经会这样子吗？最好没有曾经，也没有未来，最好永远都不要有。属神的百姓这些弟兄姐妹，不管你觉得是不是受亏待啦，是不是吃亏啦，是不是不蒙冤啦，真的不要，因为这就是撒旦的心态，他总有理由，总有借口来攻击其他属神的百姓。好，第二个，我们请看旧约圣经约伯记第一章的第九节，约伯记一章九节，在中文和合本旧约627页左上角，627页左上角第九节，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好，我们看到什么？所以我们在剖析这里，这个撒旦在想什么？他把约伯的敬虔，把约伯的决定，他的所作所为都归于什么？他也是为了自己的好处才这样做的啦，岂是无故呢？无故，岂是无故？意思就是讲，敢是无原因呢？我这句话就是有原因啦、啊，什么原因？啊，就是一对神，你才忠心，就是要得到神你的平安，得到神你的福气，得到神你的恩典嘛。所以他把人啊对神的敬虔给怎么样？叫做利益化啦，对价关系啦，大家懂吗？他把一个人的敬虔啊，把约伯这个人的敬虔搞成对价关心啊，公共的嘛是主书尔啦，嘛是为着家己、甲家己的厝内人、甲信神信甲安尼啦。好了，这一句话让神后来就安排了约伯的试炼跟操练，有没有？那些试炼跟操练是什么？就是你撒旦所想的故啦，那些原因啦， 你讲伊是为着伊个家庭，佮来对我遮忠心的，好，我即马毁掉伊个家庭。你讲你伊是为着伊个财产，佮对我遮敬虔的，我即马佮去掉伊个财产。你讲你即马为着伊个婚姻，为着伊个身体，我即马拢佮伊剃掉，亲像你剥洋葱一样，不加一点仔拢无剩。如果是撒旦的话，一定这个时候就离弃神了，因为我信你信到没有任何好处嘛，大家理解吗？可是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后来约伯有没有就这样离弃神？他的生命已经一无所有了，不只是一无所有啊，还比有过，还比一无本来就一无所有人更惨，有没有？因为他曾经拥有过那种对比，那种感受，可是他没有离弃神，所以在这当下就分出了高下。什么高下？这一个人类，这个远远在能力跟各种方面都比不上那个原来灵界存在的撒旦的那一个人类，竟然比灵界存在的这一个原来以西结书说的那个接近完美、漂亮、能力只比神低一点的灵界的存在还要好上无数倍，因为他始终没有离弃神。所以真的可以信仰到后来，约伯记的结论是什么？约伯这样子敬畏你真的是无故的，不是岂是无故啦，真的是无故，不用什么原因，为什么要别信到这么敬虔？只因为他认定你是独一的神，这样子而已啦。即使这个神安排我的一辈子是这么的苦难，人说的就拍命就扣的，我也绝对不会离弃你，因为这就是我认定你是独一的主，至高的神。这个撒旦做不到啊，所以人家共产那边说什么撒旦他都会将别人你服侍主还是信仰神的这个动机跟心态往坏的地方去想啦，简单讲就是这样子，大家想是不是？第二点呢、撒旦的表现就是总把人好的表现跟言行跟对神的忠心都往不好的动机跟心态去想，往不良的方向去猜测跟怀疑。所以各位，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我们都很熟不翻啦、爱里面强调什么？爱是凡事相信，还记得吧？那所以今天主耶稣希望我们彼此相爱，同灵相爱。所以今天一个真正的圣团契，神的家庭跟教会，我们彼此之间啊，什么彼此相爱？有很多方式啊，其中一个是什么？就是相信他，相信他对神还是有信心的，相信他今天所说所做所为，即使听起来不合我的意，我也不太舒服，我相信他都是好的动机的，都是为了神为了教会的，这个叫做相信啊。不是啊，有的人就这样啊。反正我跟你讲那你别看他说得好听我心里都不知道你想什么。哎呦，你知道吗？我要是遇到这种人，我第一个都想说，哎呦，这还没小夸行呢，还没小夸行，还撒旦呢，都在质疑别人的动机，质疑别人的心态，好像全世界只有我最忠心啊，我最敬虔啊，其他人讲的意见只要跟我不一样那动机不好啦，那都为着他的家族啦，那为着他的家己啦，那都怎样啦，我来讲，讲这种话要很小心啊，要非常小心啊。你要是像约伯的三个朋友不小心去质疑到约伯啦，如果约伯没帮你献祭，你事情都大条啦。你看约伯记是不是这样子？神啊，在天上听啊，他没有一句话被漏掉的啊，你心里面想的他没有一句会漏掉的啊，到时候就找你麻烦啦，就管教就来了。好，我们第三个，我们来看旧约圣经撒加利亚书三章一节。撒加利亚书三章一节，好，在旧约圣经1112页哈，1112页。三章一节，天使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好啦，所以这个撒旦，圣经告诉我们第三个态度是什么？不只是阻挡神的旨意，第一个到这里喜欢跟人作对， 喜欢跟人作对啦。这就是齁，我们后来讲的新约圣经讲说爱增进，那个增进是什么？就爱比较啊，比较到尾啊，会产生嫉妒啊，嫉妒了后齁，恭维的生啊，甚至齁，我当下的感觉，为什么别人讲什么话或做什么事，你总是有意见，这样了解吗？总是有意见啊，对，有意见没有错啊，本来大家开会或者怎样就是集思广益嘛。可是这个集思广益有个限度啊，当职会或者信徒会议或大家做成一个结论啊，那个时候即使我有再高明的意见，我也该闭嘴啦。要想一想我如何参与这当中，跟大家一起同心合意来服侍神，而不是再出意见啊，而不用再出脑筋啊。神一定有他美好的旨意，即使看来教会跟职会的决定啊，这没进步嘛，啊，这个想没周转嘛，又怎么样？神，我们奉神的名开会，都是神允许在通过的呀。你就要当成是神的意思。我不晓得大家，我都当成神的意思啊。所以要征询小弟的意见，还没有决定，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客客气气，谦卑为怀，但是一旦做成决议了，我绝对闭口不言。就好像围攻耶利哥城那些几十万人、上百万人，神嘱咐他们：你在前六天每天绕一圈的时候，什么声音都不可出。什么声音？几十万人、上百人，代表谁压力高些？自己去看《约书亚记》第六章，我们看了哈，几十万人。一个声音都没有，何等困难啊，还不是训练过的军队啊，男女老少全部百姓啊，对不对？还记得那个经节吗？什么声音都不可出，为什么？咱讲十嘴高脚床啊，这就拍那个粗俗的，大家听到有啦。三个人五张嘴嘛，要说意见永远说不完啊。那教会要是这样子啊，就很容易不平安。魔鬼实在他喜欢作对啊。做对，我们大家都觉得没有做对啊，但是有大家意见一直讲一直讲吼，团到尾啊，教会就袂安静啊。我们来看第四个，那个我们比较熟，我们看马太福音四章第一节到第十节。马太福音四章一节到十节，啊，这个经文比较长哈，小弟就不念了。我相信大家应该读过，就是。耶稣受试探的这一段经文，好，这里告诉我们撒旦会怎么样呢？他会引诱人来崇拜自己，有没有？这个试炼，三个试炼到最后都是为了让人因耶稣崇拜自己，所以也就是换我们一句话，就喜欢高举自己啦，喜欢高举自己。因为喜欢高举自己，也就容易装假，或者我们讲的沽名钓誉，很喜欢听别人称许肯定自己。我曾经哈，真的听过一个统领啊，在五六年前听过一个统领，那个统领其实我认为他还蛮正直、蛮憨厚，也蛮优秀啦。结果想不到有一天他竟然主动来跟我说：“传道，你帮我跟教区讲一下，不要再排我做什么工作了。”啊，我直接就讲了，反正你们猜不出谁了，不要再排领会工作了。那我就一想说啊，为什么你领会不是不错吗？怎么不排啦？而且我觉得你在圣工跟查考圣经都很用心啊。他说哦，传道，你知道我准备一篇讲章要准备很久呢，我准备七八个小时，不像你们传道人，我这么用心，一直准备，一直祷告，结果出去领会哦。上下安息上下两节领会下来，我就说怎么是有人给你批评吗？还是有人给你念？他说没有 啦，大家跟我说这样不错啦，不错，感谢主啦。但是吼，团队都没有人在会后你跟我讨论我说的 啊，我说的道理都没有感动人啊。我说了这样祈祷了下来而已，大家都给我泡茶开讲，没一个人在讨论我讲道的内容，哦，我很伤心的，我感觉我这样哇，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们知道讲到完之后，不用跟小弟讲了哈，说其他的领会人员下来啊，最希望听到你们的就是谈论他刚才讲的内容有没有让你们受造就了，啊，当然我不是逼大家这样讲了，我在讲的就是什么， 他是因为没有受到人家，他认为如果大家觉得他查考的有造就的话，他希望获得的肯定是听到大家会去讨论他讲到的一点内容。结果无啊，啊，这无嘛，袂使怪咱大家，咱之前所讲的兄弟姊妹就是只故意嘛，对不？诶，那个听感动，拢感动伫心内。诶，阿毛嘞，个等于倒倒品味两三天，对不？那咱袂讲过我，你爱讲对话，你讲啥多，你讲啥物内容，我听了就感动诶。我们不来这一套嘛。诶，可是就是有人很在乎这个啊。我只是借这个哦。那有些人在圣公上就会去在意这个东西。嗯啊，你搞我摆这個，啊这啊，摆这按、個啊、什么意思？有当时来讲，啊，你要搞我拜，免搞我问者，搞我尊重哦。啊，第二款的嘞，啊，你搞我拜这個、拜这個、拜这個，拢无人看到啊。哎呀，我做这久啊，嘛无人知，嘛无人知影我做啊。不要，最好不要有这种心态啦。当然你们会说，啊，团队你拢徛伫台下顶，你唔知影我的感觉啦。我理解，确实我们很认真做服侍神，我们当然知道主会看见啦。可是有时候发觉我做了很多事情，教会的人都不知道也没看见的时候，难免那种失落感。但是不要这样啦，所以你看撒旦他就是很喜欢高举自己，我们这个心态难免人的两者会有，人的软弱一定难免会有，但是我们要放在祷告里面警醒祷告嘛，要不然主耶稣希望我们警醒什么？哎，我这种心态，主耶稣啊，你帮助我，你安慰我，让我知道你知道，不要再有这种不平的心态，不要再有这种失落的心态。哎呀，没有任何人知道，没有任何人肯定，这是正常的。有这个荣耀也要归于你。我们常常做这种精心祷告，不是吗？让自己的心态在这种长期的服事当中能够平衡，能够甘之如饴。没有这种警醒的心态，我们渐渐的就越来越比较，越来越在乎。那这个撒旦的特征其中一个是这，我等一下再讲了，不是说一旦有这种心态就是撒旦，我等一下再讲。好，那接下来是什么呢？我们看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请看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新约圣经139页左下角，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的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所以这告诉我们接下来这一点，撒旦的表现就是喜欢说不实的话。那或许一开始有些人只是因为好心好意而说出不是事实的话，所谓的白色的谎言，也有些人单单只是为了方便，不想解释太多，所以说出不实的话。但是一旦开了这个开口啊，我们华人有一句俗话说，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嘛，不要因为不要这样子嘛。哦，所以恶小是什么？渐渐说不实的话成了习惯之后就不以为意，后来就要说更多不实的话来隐藏自己。小弟故意不用谎话，用不实的话来掩盖之前更多的破绽跟谎言，那就会让私欲引导，会留给撒旦留地步做工。哦，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不深入的讲太多了哈。所以简单来讲，如果刚才我讲的圣经里面归纳出撒旦有这些特性，我们要自省啊，要省察自己啊，不是说今天我一旦说过不实的话，或曾经嫉妒，或者批评过别人，或怀疑过别人的动机，啊，你团队的意思就是说我撒旦魔鬼哦，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这些东西以圣经的道理来看，以圣经，你如果不断不断的不去悔改改善的话，魔鬼就是这样子哦，他没有办法一瞬间把你变成他的人，但是他会渐渐借着让你不在意这些事情，变成跟他同一边同一国的人。什么叫同一边同一国？当我们的心态、我们的言行都跟撒旦差不多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变成那一国的人啦。所以小弟想的意思说，不是你说我们是撒旦魔鬼啦，我们有家家有这他都说的两者，但是我们要警醒，我们要祈祷，我们要吃到主会读经祈祷来省察自己，避免我们愈来愈习惯变得有这款思考啊，这款光环。那这样子，我们就能维持我们圣徒的身份。 好的，借着说这是撒旦一会的，所以我们看回来启示录二章第九节啊，所以这些在攻击示美拿教会同龄的人，他们基本上就可能都是有这样的举动、言行或心态啊。好，那接下来我们讲第十节哈、哦，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所以第十节说。承接前面所讲的第九节的你的患难，我们昨天有讲过了，这里又再提到说你将要受的苦，所以我说读起来有不舍不忍的感觉嘛。示美拿教会的同龄已经够苦了，实际生活也苦，在信仰上也苦，结果主耶稣不是告诉他说你接下来有福啦，主耶稣不是说你快要度过苦日子啦，没有这样讲，对不对？第十节继续讲说，我知道你现在很苦的，再来我现在又跟你说哦，你听清楚哦，你再来要受的苦，又很多。各位，我们不是一直希望听到神的声音吗？但是如果神的声音像这个时候主耶稣对示美拿弟兄姐妹出的声音，你承受得了吗？你可能你感觉很苦啊，有没有？结果祈祷里面说，主啊，你发声啦，你跟我讲话啦，跟我安慰啦。结果主耶稣真的发声，我知道你的苦，但是你将要受的苦，再来爱很长的。哇，你看不住吗？因为一切都是神命定的，大家理解吗？所以有时候神没有发声，默默听我们的祷告，借由其他同龄的爱以及教会的关心，在支援我们，这是神的慈悲啊。因为神一开口就必说真话，大家理解吗？神不会为了要安慰我们故意讲一些五四三的或不实的假话，明明接下来还很多苦，然后告诉你说啊，别惊了，别惊了，不哇顾我了。我们的神绝对不会这样子，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大家理解吗？所以有时候他不讲不出声，从某一个方面看起来也是他的怜悯啊。有时候我们人会哦。承受不住我们以后要面对的事情，可是神知道，看起来我们承受不住，在他的帮助之下，我们必安然度过，只是我们不需要那么早去知道，是不是？哦，我们可能都会做诗篇九十篇那样的祷告啦，求你让我能够数算自己的年日，然后得知将来的事情，得着智慧。我觉得那要信心很大很大，像摩西已经活到快100岁、110岁了，他能做出那样的祷告。一般的人啊，真的神让我们知道以后的事情啊，我们可能就变得懒惰、自暴自弃或过于骄傲都有可能啊。所以神不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将来的事，其实对我们大多数的人来讲，不是什么坏事啦齁。好，那这里所讲的苦，面对必受的苦，这就是我们圣经里面所讲的活习。神给示美拿教会弟兄姐妹的方法是什么？也是给我们的一个方法，叫做不用怕这三个字。我就告诉你啦，你会将来会有这些事，你现在已经在这些事，你将来会做，不用怕。那为什么不用怕呢？因为只有那个没有倚靠，或者靠的对象是无力的人才要怕了。但是我们跟示美拿的同龄跟这些前辈一样，都是有所倚靠的。看起来面对的是人、哦、好像我们前面读到的都是被人害、被人下奸，但我们在这当中面对这些来害我们、来关我们、来逼迫我们的人要怜悯啊。因为照着前面圣经，不管是主耶稣的模范也好、哦、或者是斯提凡的模范也好，在他们的眼中，这一些逼害他们的人都是不知道的人，这些人也是因为在迷惑当中被利用的，背后的真正主事者是谁？是魔鬼撒旦。所以我们真正要对抗的是空中属灵气那些掌权者，就是跟神作对的灵界的存在，魔鬼撒旦。那些因为一时的迷惑或者无知或者私欲发动而被利用的，照着犹大师所讲的，我们要像从火中把它抢救出来，又要小心自己免得也沾染了那情欲，是不是？ 要怜悯人啊，要怜悯人啊。哦，那接下来这里讲说必受患难十日，第十节必受患难十日是什么意思？既然有讲了一定的日子，这十日不见得是我们所理解的十天呐、啊。啊，那十天都不用讲啊，十天对一个教会来讲，十天够长，对吧？这十日是一个属灵象征的说法。当然，也有人说这十日就是十天呐、啊。但是我们相信，这十日告诉我们的是，这个苦难是有期限的，是有限度的，是有一定的，不是无穷无尽的。就算咱人伫世间呐，吼，搁安怎苦，搁安怎苦？各位，短短几十冬过去就无啊啦。所以神看千年如一日，有没有彼得前书？神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啊。因为我们习惯了这个时间维度，我们就认为每一天、每一周、每一月、每一年是何等的长、何等的短。但是在神来看，就算我们人生活到120年，也是白驹过隙。刹那之间啊，所以要忍耐，再怎么样也是有限度的，这就是我们从信仰里面领受的。那另外呢，犹太人的传统，他可能把这个十日的十再拆成两个数字，就是七和三。那为什么小弟要讲这个犹太人传统把十会拆成七和三？因为这七和三啊，根据旧约圣经就会得出一个结论来。七和三是什么呢？七就是圣经里面的一个完整数，有没有？比如说我们一起来看出埃及记23章的14节。请看出埃及记23章14节。好，这个旧约圣经齁。97页。一年三次你要向我守节，你要守除酵节，照我所吩咐你的，在亚比月内所定的日期吃无酵饼七天，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因为你是这月出了埃及。阿们。好了，所以这里有三也有七，有没有看到？好，那七天七七节或这些很多七啊，在圣经里面是一个相对完整的数字。所以神也用七个时间周期创造了世界，然后在第七天安息，很多七啦。那三呢，我们从出埃及记23章的14节、哦、时间关系在讲义里面你是不是再去翻了、啊、包括出埃及记34章的23节，但以理书6章10节，马太福音26章44节，哥林多后书12章8节，有没有？小弟给各位的讲义里面应该都有这些经节啦，你们把它翻出来，这里面都有三。这些新旧约里面很多的三都跟什么有关？人要向神守的，人要向神遵守的义务有关。所以犹太人的传统会把十再拆成七和三，因为七是相对完整的，三是人向神应当要遵守的。所以这个说你必要受苦十日，有另外一种解释，就是说你在这十当中的七跟三啊，你要完完整整的遵守一切神所吩咐你的，不要受患难摇动，所以才有这个十。有另外一种说法是这样子啦，小弟分析给大家听啦、喔、所以这个十啊，应当有人虽然说应当就是十天啊，不过小弟认为应该不是十天啊，在历史查考背景上也不只是十天啊，那就是一个完整的神早就定好的日期，在这一段日期有限的日期之内，你不要受患难摇动，因为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有没有？昨天我们查过那个经文啊，你要尽你的义务，遵守一切你的主你的神吩咐你要遵守的。好，就是这个十啊，七跟三啊。那结果是什么？哦，好，我们看回启示录二章最后的十节后面跟十一节，十一节啊，能得到就是结果，就是会得到了生命的冠冕、哦、我们就不再多解释了。还有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这个都很白话啊。那现在我们进入启示录二章十二节到十七节的给别加摩教会的书信。这十二节到十七节，小弟也很快的念过一次，我们有印象再继续来讲解哈。好。 二章十二节，奉主耶稣圣名读经。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咒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十五节，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十六节，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阿们。这是七教会书信的第三封，写给别加摩教会的书信。因为我们进度有点落后了哈，关于各位讲义里面那个别加摩的背景，我就不再多做解释了，好不好？大家回去自己看，网上 Google 也都有，还有很多参考书都有。简单来讲，这个别加摩哈，我们昨天讲的第二座城嘛，第一座城以弗所就在这七个教会所形成时钟，这个时钟大概七点钟的位置。第二封书信呢，这个别加那个士美拿。大概是在九点钟到九点多的位置。那现在的第三个别加摩，它就是在这个大概十一点钟，时钟大概接近十一点钟的这个位置，还是在整个七教会靠左边靠海的部分了哈。不过这个别加摩它原来是一座山寨，所以它已经不算靠海了，它已经是士美拿在往北80公里，又往东就是往内陆有一点去了。那这个别加摩齁，他一个很重要，他拜医药之神啊。那医药之神在希腊神话里面是用蛇的方式呈现的。所以你们注意到齁，现在在台湾有些医学院啊，有没有？你注意到他们那个标示有蛇，不是说拿蛇皮蛇肉来当药引啊，不是啦。他们就是取这个缘故。因为在古希腊文化2000年的哲人，他们的医药之神就是蛇神啊。就是蛇神了，名字叫什么呢？阿斯克列皮欧斯啊，好，听过就算了啦齁。好，那比起士美拿教会，我们刚才读到的第三封书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书信没有提到有个人个别的殉道，只是提到了这个别加摩教会，说他们有些优点跟缺点，也没有士美拿教会提到说他们将有大患难。我们刚才读到之前读到的比加摩教会当中，真的有人已经殉道啦，就是13节的当时的比加摩教会已经有人殉道啦，就是13节讲的安提帕。那即使有人殉道，主耶稣还是有提醒他们需要改善的地方，讲白一点就都责备啦。可见我们在还没有深入研究这个书信之前，就可以知道这间教会他虽然是有热心有爱心，看起来也应当还有少数忠心的人，但是大体上在教会的某一部分人，别加摩教会有某一部分的信徒对真理是已经没有完全的固守跟坚持了，是不是？大家读起来大概是这个印象，这是粗浅的印象。好，那这个信徒的启示呢，跟之前我们前几次讲的七封书信的格式都是一样，一开始有主耶稣他自己的自我启示。那这个自我启示一开始就提到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两刃利剑，这个两刃利剑也就是回应到前面启示录一章十六节，对不对？我们看十六节，翻到前面启示录一章十六节，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所以这里第三封书信提到的自我启示，跟前面的主耶稣基督十全形象里面提到的就已经有重叠啦，是再一次把它拿出来讲。那这个关于两刃利剑，这个剑啊，为什么会提到这个剑？我们等一下都会提到齁，因为别加摩城，这个2000年前的别加摩这一座山城，它在罗马帝国是属于自由城， 那这个自由城，罗马的皇帝因为这座山城以前在这跟高卢族作战的时候立下战功，所以啊，在其他罗马城市，除非是军人以外，其他百姓跟贵族是不能拿剑的。但是别加摩城的一般百姓或贵族可以拿剑，这个在2000年前叫做罗马帝国赋予这座城的刀剑权，都减宽啦。这种概念有类似什么概念？比如说华人以前齁，古代那个皇帝的宫殿嘛，你要进到那个宫殿的门之前啊，全部的人要下马解下武器，懂吗？但是如果比如说是大元帅的战功彪炳的，皇帝就会赐给他特别的恩宠，怎么样？你进到皇帝的宫殿之前，进入皇城之内，可以不用下马，不用解刀。好，别加摩就是这么一座城市，他那里的百姓跟贵族是可以佩剑的，这个叫刀剑权。那为什么小弟在强调这个？因为就有人讲啦，讲说，所以在这里齁，十二节开始啊，用两刃利剑的这一个意象，在解释主耶稣的启示。这个是因为使徒约翰知道别加摩有刀剑权，所以故意讲剑。小弟讲到安尼，大家都理解无？伊就是解释讲，谁那使徒约翰会写到剑啦？因为别加摩这个城市有刀剑权啦，所以才会讲到剑啦。但是小弟说，昨天就讲了嘛，不要这样去诠释啊，这样一诠释吼，就好像这个启示录是出于使徒约翰的，不是出于耶稣基督啦。哦，那也有另外一种解释，借着刚才小弟讲的，讲得更深入哦，什么深入？所以你看，呀，罗马皇帝也有剑，然后主耶稣也有剑，所以教会要拿着主耶稣给的属灵的宝剑，跟罗马皇帝的剑来拼，那最后罗马皇帝的剑一定会输掉，教会会胜利。也毛李叔兄嘛，这款讲法啦，你听大家听起来有道理无？听起来敢那有道理吼，其实无道理啦。为什么？神是希望我们拿刀去跟人家拼吗？那时候彼得不就拿了刀吗？还记得吧？主耶稣说什么？凡动刀的必怎样？死在刀下。无啦，免啦，我们就好像羊入了狼群一样，任人宰割。从2000年前这一些基督徒的前辈诸圣徒就这样子啦，到今天来感谢主，我们在台湾的环境不用面临这么大的逼迫跟患难，真的要感谢主啦，主怜悯我们啦，主怜悯我们啦，真的我们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那何等的难受。所以到后来有没有，如果我们去土耳其参观啦，或者到罗马参观啦，你会发觉罗马整个地下都是坟墓啊，有没有？然后到土耳其去不是有很多洞穴吗？哦，你看那个现在 YouTube 上面也有啦，齁，也不一定到那边。那个以前啊，在主后大概200多年，100多年到200多年，全部都是基督徒住的啊。为什么？基督徒信耶稣，专门变家抓、变尿气、变地鼠啊。为什么？全部躲到地下去，过着暗无天日的日子啊。所以为什么现在看到有些人在车子后面贴一条鱼？我有讲过吗？我有讲过吗？你们有看过很多基督徒会在车子后面贴一条鱼，那个记号是怎么来的？那个记号就是你现在如果去意大利罗马或者土耳其，看见这些地下有些走到走一走就会看见那一条鱼、啊、那一条鱼就是基督徒的暗号啦。因为那一条鱼是怎么来的？那一条鱼齁，它希腊文读起来声音是这样叫 Iswis， 它其实是五个希腊文字母组成的鱼，鱼是五个希腊，然后这五个希腊文字母是一句话的五个字头一个字母拉出来的，刚好变成鱼这个字。那这五个字是什么字呢？耶稣基督神之子，我的救主，这五个字啦，希腊文啦、啊、哦，那今天不是教这个啦，先看伊就爱读啦。耶稣基督神之子，我的救主。刚好这五个希腊字的第一个字母拉出来就变成希腊文的鱼，所以那个鱼就成了基督徒的暗号啦。现在很多人你打到不知道打什么意思的，就得人如得鱼，不是啦，他的来源是这样啦，想说说大家听啦。那为什么要躲到地面下去？就是不希望动刀动枪变成一个军队或党派跟国家组织抗争嘛， 所以大家为了继续保持信仰，都躲到别人找不到的地方去了嘛。啊，所以这个绝对不是说哦，用主耶稣给你的剑，然后跟罗马皇帝跟总督的剑一起来战争，跟他们拼啊，不是这个意思啊。好，我们先拉回来，因为十二节提到这个剑嘛，哈。好，那这个剑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剑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三个地方的经节就好了，讲义也有哈。我们先来看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请看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好，这个在中文和合本新约315页左下角，315页的左下角。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阿们。所以这里说有一个比一切两刃的剑。以前小弟还没有查考原文的时候，我看到这个十二节里面那个一切两刃，我是读成一切两刃啊。我就想成，他是在讲这把剑好像切豆腐一样，一次切下去然后两个利刃嘛。不是，这个原文一切，这个不是叫一切，叫一切 pantas， 是所有的。所以它是一个比较啦。这一把属灵的剑比所有世界上所有两刃的剑都还要快还要利。这个意思啊，一切两刃的剑啊。那这个剑是真的剑吗？就不是真的剑嘛。这个就是十二节的前三个字啊，神的道，是不是？神的话，神的道。好，这是告诉我们，这个圣经，因为圣经里面的剑是指这回事。我们再来看，那这个剑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辨明，辨明什么？能够辨明世俗跟圣洁啊，因为圣是属神的啊。我们真的能够在世界上诸事当中能够真正清楚的辨明吗？要如何去辨明呢？要借着神的道才能够辨明啊。神的道在这里就是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更利。好，我们再来看第二，请看新约圣经以弗所书六章十七节。以弗所书六章十七节，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阿们。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弟兄姐妹应该穿上属灵的军装嘛，我们都很明白。这里提到圣灵的宝剑，其实原文里面没有宝啦，原文里面没宝这个字啦，原文就是说拿上圣灵的剑，然后这个剑是什么？就是神的道。有没有呼应刚才希伯来书讲的神的道哦？我们再来看另外第三个地方，请看约翰福音十二章的四十八节。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八节，好，一百四十七页哈，新约中文和本一百四十七页中间下面。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所以主耶稣神所给我们的道，这个道原文是新约希腊文叫做 logos， 其实是话啦，公为为啦，不是咱讲的道理的道啦。因为道吼，道吼有另外一个字，那是道路的道啦。嘛不是道路的道，嘛不是道理的道，所以主要说我是道路，真理话名无唔对啦吼。这的道是指着话啦，所以我这边甲恁审判是主要说口中说出的一切话，话哦爱起来哦话哦，原文是话。那这个话其实就是刚才我们读到那两个经节里面的，从耶稣口中所出的剑嘛，对不对？就是我们启示录二章十二节读到的，就是这个意思啦。两刃的剑啊。那这两刃，小弟的理解，这两刃又是哪两刃呢？当然拿就物理学来说，形态学来讲，啊，就是一把刀两边都是利的，叫两刃嘛，这有什么好解释的？但是我们现在用属灵来理解，第一刃是什么？我觉得这个第一个利刃，利面是救人的刃啊， 救人的任。什么叫做救人的任？我们想想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哪一种利刀可以救我们的命？求死刀。求死刀把我们流开，不是要害我们的命，是要整理我们里面已经受损不正常的有病的器官，甚至割开我们生命中的毒瘤，对不对？对啊，是为了手术嘛。所以第一个任我觉得是救人的任，为了切开我们里面的毒瘤。这个毒瘤是什么？整本圣经告诉我们，就是哈马提亚，就是罪啦，罪啦，罪啦。所以借着神的道让我们理解何为罪，为的是去除我们灵里面的毒瘤，使我们得救重生啊。这个比去除我们肉体上的肿瘤跟癌症更重要啊。灵里面的毒瘤啊，让我们将来能够进入神的国，就是天国，在天上神的国，灵界里面神的国。我们现在已经在地面上神的国里面了，但是将来我们还有个更重要的目标啊，是灵界里面的诸天里面那个神的国。好，所以能救人的是什么？是道，重要的是话。真正救人的是话，而不是神迹，不是神迹。所以我们读到马可福音16章最后一节，大家应该还记得吗？我们来看一下，请看马可福音16章。马可福音最后，最后的那一节。好，马可福音16章的20节的最后，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阿们。为人吼，伊的信用是建立伫恩典甲神迹之上的啦。所以伊若无经历过神迹，若无领受伊恩望的恩典，伊的灵信心个渐渐冷淡吗？但是毋是安尼啦，各位。咱是安那，真耶稣教会鼓励咱各位亲爱中辈兄弟姊妹，爱侪侪读经，定定聚会。读经甲聚会拢含一件代志有关系，有无？神的话，神的话。因为真正真正能够救我们的，能够使我们成为圣洁的，是神的话。在这里讲神的道，神迹呢？神迹不是不重要。今天我们这耶稣教会里面，依然还有很多的神迹，小弟也经历过。神也借着我这个没有信心的仆人的手，也行过医病赶鬼的神迹很多次。但是神迹啊，在这里只有一个目的。有没有看到这一节的目的是什么？证实所传的道。啊，你问啦，是信仰较重要还是道较重要？道嘛，因为信仰是为着要来证实这的话啦，神的话是真的安尼尔啦。但是有一天，就算咱无经历啊。咱听到别人的见证，看到圣经内底的话甲事迹，咱嘛爱相信这些话是真的，一定会实现。因为只有这个道能够让我们得救，这是第一任救人的任。那这个两任的第二任是什么呢？两任的第二任是什么？如果我们没有好好做好第一任的工作，容留我们灵魂里面的毒瘤滋生，最后使我们的灵魂污秽毁坏。照着圣经告诉我们的道理，只有在审判之时，从神的国度，神的国度今天在地面上就是神的教会哦，将来就是在诸天里面灵界里面那神的国度哦，会被怎么样？会被这第二任给割除掉啦，就是审判无法通过啦，安尼大家有理解无？所以写那个开始落来时阵，主耶稣的十全形象，一章十六节在讲这个，二章十二节在讲这个，口中所出两刃的剑。这个剑啊，在这里已经不再是没有完全偏向是恩典跟救人的那一面了。大家再仔细去读一读这个经节，从启示录里面提到的这个剑，已经渐渐在偏重那第二任的味道了。有没有感受到？你若再不悔改，你若再不悔改，你若再不悔改，这另外里面的流泪啊嘞，这流泪的是将咱家。主耶稣讲了很多末日审判的例子嘛，那个捡出来的水族有没有？还有到底哪些是败子，哪些才是真的麦穗？然后这些怎么另外那些黑气火里面烧掉呢？ 第二任是这个啊，割除罪恶跟败子的刃啊。所以主耶稣头一格这十二节的启示给别加摩教会讲的话，其实你有感受到吗？一开始要强调的什么？希望别加摩教会特别重视什么？不是给以弗所教会，也不是给士美拿教会哦。从十二节你就要看出来了哦。开宗明义第一节就是告诉别加摩教会的弟兄姐妹、全体同领，你们要注意的，你们要特别重视神的话，就是这一句而已啦。特别重视神的话啦，这个神的话就是这里所说的两刃的剑啦，因为这就是别加摩教会的软弱。哦，我们等一下可能讲不完，明天早上再继续讲哦。什么叫做巴兰的道？什么叫做尼哥朗一党人的教训？他们产生的道理是到底是什么？好啦，所以要赶快回转，赶快转回啊！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十三节，这里又进入这个书信格式的第三重点啦，就是主对别加摩教会的勉励和责备。哦，在讲义里面大家也可以看到，那十三节一开始讲的是勉励，勉励。一样用我知道，对不对？我们昨天有在讲了嘛，用我知道做开始的。所以在这里主耶稣勉励别加摩教会说，你们有好处，你们表现了不错的地方在哪里？有三点。哦，在给各位的讲义有三点。这三点就是十三节所提到的。第一点，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你的居所啊，虽然是有撒旦座位之处，但是你们依然坚持下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在你们中间，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巴被杀，已经有人失去性命了，但是你们有人还是坚持下来了。第三件事是什么？主耶稣也知道说，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这当然指的是别加摩教会部分统领了，部分统领。所以主耶稣看得见那一些忍耐到底、忠心尽前的人，他给他们三个勉励。好，那第一个呢，我们刚才提到的，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这个撒旦座位是什么意思？撒旦座位这个座位在原文里面其实是宝座啦，不是一般的座位哦。在原文里面这个字是宝座哦，是宝座哦。所以跟其他启示录当中所翻出来的宝座在原文是同一个字，所以别加摩城啊，这个教会所在这个城市其实是一个可怕的地方诶。从主耶稣属灵的角度在判别，在看这个别加摩是撒旦发命令的地方啊，因为撒旦的宝座在这啦，在别加摩里面啦，是撒旦魔鬼的司令部掌权的地方。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的启示其实是一个灵界里面的洞见。当然他的宝座他发命令的地方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讲白话一点，可以把它理解成或许是拜偶像者的重镇，哦，拜偶像者，拜偶像的重镇啊。可能其他城市也有拜偶像，但是没有像这一个城市拜偶像的风气这么的鼎盛，这么的昌盛啊。第一个可能性，第二个可能指的是别加摩城，这里大多数的居民，他们当地人心受到异教之风的束缚，很难以转变，异教的观念特别强。所以咱台湾的城市嘛是安尼嘛吼，虽然咱这些传统宗教一般是道教啦，一贯道家有诶无诶，佛道教组合，但是每一座城镇那个拜拜的风气也很不一样。没有像我们普遍来讲吼，我们台湾的离岛要传福音，相对比起本岛不容易，大家应该听过嘛。哦，比如说这一次小弟负担的中南区，我们去金门那边寻墓，那边的聚落啊。那边的聚落都是以姓氏为主体的，叫做姓氏聚落，又跟澎湖马公不一样啦，都一个姓，一个姓，一个姓，姓欧的啦，姓林的啦，姓陈的啦，所以他们不只是有宗教上的束缚啊，他们还有宗族之间的束缚更严重。只要一个人就信耶稣啊，一天到晚回到自己住的地方，除非你搬出去啊，大概就是安尼，无法你好面色看的啦。所以很可惜，大家为我们离岛的教会祷告啦，有些人。本来受洗啦，后来因为这么强大的压力又回去啦。好，那异教之风哦。可是你看我们在屏东市啊，虽然咱对面一间较大间的吼，也还好啦，是不是？就没有像某些城市或乡镇这么严重。所以第二个可能性可能是这个。第三个呢？第三个可能性，为什么说撒旦的宝座在这里？ 或许说这一个城市在当时反对基督教的意识特别强烈。哦，这三种可能性小弟分析一下。但是即使如此，各位要看到哦，主耶稣说撒旦的座位在你那里。诶，一般哦，如果我们在祷告想到我们的教会就在撒旦的宝座旁边，那你有的人会祈祷说，啊，不主要说你比较灵敏的，可以把教会刷走吗？对吧？但是我们看哦，在这一封书信第三封里面，主耶稣没有要把别加摩教会移到别的城市跟地方去，反而只是说了一句我知道。为什么？因为在最黑暗的地方才更需要真光的照耀。上黑暗的所在就像别加摩这个所在了。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的第三节，请看哥林多后书十章三节。十章三节到五节，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阿们。我们注意到第四节最后有坚固的营垒，有没有？为什么小弟在看到别加摩书信，一看到撒旦的宝座在这里，我想到的就是这个经节。这一座城本身就是一个坚固的营垒，是谁坚固的营垒？黑暗的营垒，黑暗阵营的撒旦阵营的坚固营垒。可是圣经都告诉我们，越是这样的地方，我们越可以靠着神的恩典，靠着圣灵的帮助，显出神的荣耀来。所以大家看，包括《使徒行传》十九章的以弗所教会地封，它也是一个拜偶像很兴盛的地方，还记得吗？我们去年最后讲的第一封书信，大女神压低米的根据地耶。哦，还有像我们台湾呢，我们的新港、北港，对不对？也是都拜妈祖的，那个风俗比咱家，比咱家更加，应该说更加重视啦。但是我们在新港、北港有我们的教会哦，刚好都在小弟的中南区，而且在那里已经近百年啦，还正在发展。还有小弟可能也见证过，我在12年前亲自去到梅州。梅州大家听过吗？就是台湾所有妈祖信仰的发源地啦。哦，不管你什么阿弥骂什么骂什么骂得归骂，拢是对遐出来，你了解吗？那里的庙啊，我告诉各位哦，到现在为止一样这样哦。全世界所有的基督教派14000多派，没有第二个教派能够进到湄洲岛。但是在湄洲岛妈祖信仰的发源地，那也经过很多的逼迫啦。以后有机会再慢慢做见证。我亲自去还看到第一颗种子，那个眼睛瞎掉的老姐妹。唯一能够在湄洲岛站立的基督教跟教会只有一间。距离大概1公里而已，同一条路上，叫做真耶稣教会。几十年啦。而且我告诉你，那边的信徒数啊，搞不好现在还比我们屏东教会多啊。那粒岛才几个人而已。一个万人吼，大概有一半都没在那粒岛生活啦。抓鱼嘛抓没什么鱼啊，很善用的啦。都是靠着在拜拜跟观光这样而已啦。哦，他对方坐交通船去就是福建的黄石市嘛。但是在那里竟然有神的教会，没有第二家教会能够站立。最黑暗的地方正需要真光照耀，因为有圣灵的帮助，因为有耶稣基督的恩典。所以啊，为什么那些弟兄姐妹一开始来信主的都是妈祖信仰的？我老爸拄到足济艰苦，拄到足济问题，佮一直拜拜，佮安尼善向佮，拢无得解决啦。诶，结果去接受的真耶稣教会拢得到恩典啦。所以那边吼，有一阵啊，那边的警察啦，因讲公安啦吼，也想要，我忘了是什么时间啦，也想要去找我们教会的麻烦。然后就我去啊，正在不要说找麻烦啦，就是什么检查什么之类的。然后突然去到我们教会的时候，听到外面乒乒乓乓，结果出去那个公安车都被砸坏啦。 哇，很生气啊，谁这么大胆啊，我大陆那个公安啊，不是我们台湾这种警察，所以好惹的啊，什么胆啊，什么人什么人啊，啊边啊这几个啊拢笑的啦。啊你笑的是啊，那这边拢笑。因为笑的吼，妈祖庙拢伊袂好来，才真正所靠的大家拢好去啊。所以里面有一些统领是这样来信主的、啊，感谢神，归荣耀给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到的别迦摩虽然有撒旦的宝座在那里，但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帮助、圣灵的引导，不用移开啦，反而要坚立在那里，借着神的道哦，来传扬神的名。我看哈，安尼今仔差不多啊，我是有些慢哈，我要加紧点速度啦。那我们明天再继续从这边开始哈，来把后面的部分再做进一步的分享。好，那我们今天晚上见证到这边。